日记，第一章，这里人在西美山待了一段时间，待了多久啊？这里人在西美山待了多久？差不多十一个月左右。现在他们立了约，会幕造好啊，很多事情都安排好，特别是他们组成了军队的体制啊，真的一个营啊，行军的秩序都已经好了，连打仗用的营号都造出来，然后就准备进战迦南。他就从这个孙鸟，这个不会太靠边了，那可以，应该再进来一点的，我过来。那他们应该就要进去了，然后西乃山往北走，中间经过几个站，可是在这里一离开西乃山，百姓就开始发怨言，这个奇怪啊。不过我们通常都读圣经可以很快从第十章就读到第十一章了哈，可是我们想一想，他们有可能从这里到那里也经过好几天、好几个礼拜，甚至好几个月啊。换的是我们，也有可能受不了。我们有时候想说，怎么那么快？其实也不怎么快了。我们也有时候会这样啊。前几天、前几个礼拜的恩典，早就不晓得忘到哪里去了。我们记得，别人的错，往往都记得很久。记得那个神的恩典呢，记得不太久。做见证的时候记得啦，可是灵里面的记得就比较迟缓一点。那百姓也是这样，事实上这也是神在旷野给他们的训练之一，就是百姓常常在这一件事上失败。那上一次我们已经提到他们塔贝拉花园园，后来到基伯洛哈沙瓦，这字你都会读得出来吗？基伯罗哈他瓦，会不会对啊？啊，贪欲之人的坟墓哈，在那里神给他们食物吃，可是他们却失败了在那边。他们祷告要吃肉，神有没有给他们？
有。
神弟兄姊妹，你求一件事，神给你，不一定是好事啊。弟兄们比较常做这一类的见证哈，他怎么样有个需要祷告，主就给他。可是有的时候呢，不一定是好事。诗篇论到这一件事是说，神把他们所求的赐给他们，却使他们心灵软弱。我再讲一遍，神把他们所求的赐给他们，却使他们心灵软弱。当然不是神使他们心灵软弱，而是任凭他们哈，因为他们选择的嘛。所以有神垂听祷告的经验，不一定表示我们灵性很好，不一定表示我们很蒙神悦纳，这个我们一定要明白的一个基本的道理。我的意思不是说一个蒙神悦纳的人他的祷告没有蒙垂听，我不是这个意思。可是我相信一个蒙神悦纳的人，他通常不会有那么多的为自己或者为生活上的需要祷告的必要。如果一个人认识说神照顾我的一切，不为明天忧虑，你既然不忧虑，你大概就没有那么多要求的。我们会求一件事，表示我们觉得这件事我们缺乏有需要，是不是？如果你都不忧虑了，你大概就觉得想到一个需要，你想说主会供应，你已经说主会供应，你还是说主啊求你供应吗？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你就不会了啊。或者你说主那够了，有你就够了，以神为乐，那很自然我们没有所所求的。所以诗篇的应许是说，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也就是说，当你以耶和华为乐的时候，你通常不会再求什么。那心里所求的意思就是说，你需要的，是你需要的根本没有讲出来的，神也常常赐给你啊。所以 反而那些常常跟随主的人，常常向主忠心的人，他们不一定有那么多的祷告蒙垂听的经验可以讲啊。那他们也没有，也不花太多的时间功夫去在那里，要研究有什么见证。Anything wrong？ 没有东西。现在好吗？
对，走路要小心点。
OK。那所以，我们要留意哈，我们太把眼目放在今生的事上，比如说那叫今生的思虑，那我们又对神没有更多的认识，我们就很容易啊、哦，有这个需要，有那个需要。那如果他是一个，因此就哇，很多祷告的人，也许他就因此有不少经验，说神垂听他的祷告。可是那不一定表示是最美的情况啊，我们一定要了解。所以，请记得啊，他将他们心里所求的赐给他们，却使他们心灵软弱哈、啊。所以，我想你没有误会我的意思，我意思不是说你都不要再祈求，没有什么祷告了。但是确实，一个一直跟随主的人，他大概不会经常有那么多的事要祷告。那有的话，他会多一点为神的国度祷告，他不会花太多的功夫时间去为自己的生活上的需要祷告，懂吧？好，那在这里发生另外一件事，就是摩西，连摩西都厌烦了哈，所以摩西就跟神有点抱怨，摩西也会抱怨，不只是百姓，抱怨是会传染的。那别人抱怨的时候，你也跟着抱怨。不过在这里，神没有责备摩西抱怨，因为他的抱怨跟百姓不一样。百姓的抱怨是抱怨神，抱怨摩西。摩西不是，摩西就直接去神面前讲，那就不叫抱怨。而且他讲的时候，他并不是像百姓一样，百姓抱怨的时候，通常都好像神不在他们中间一样。可是摩西是去跟神讲他的需要。神就立刻垂听他的祷告，就给他安排了70个长老，把圣灵降在他们身上，分担他的工作。那上个礼拜我们提到，事实上至少我自己读圣经的时候，我没有看见从那以后摩西的工作减轻，我并没有看见他的负担，他的担子没有减轻，责任没有减轻，压力看起来也没有减轻，麻烦依然存在啊，所以他拣选了70个长老，我觉得像没有多大的帮助啊。后来你会注意到，当百姓起来抱怨的时候，就不再是像以前那样，以前叫做发怨言，之后就不是，之后就开始毁谤摩西，攻击摩西，因为他们现在有势力了，他们现在他们的怨言变得组织化了，以前是这里讲一点那里讲一点，现在组织起来啊，他们变成有组织的，而且那些可以带头攻击摩西的人变成是同工，对吧？变成是包括一些长老在里面。那我的意思不是说在教会里面不要设置组织，教会历史有时候会走这个极端或者偏到那个极端，一个就是非常的组织化，非常的严谨，然后好像没有组织就不叫教会一样。可是有的时候偏到另外一边，就是反对组织，但是组织没有什么好反对的，你有生命的运作就会有组织啊，至少人多起来就一定要有组织。组织其实那个意思就是，比方像我们身体的器官，这个器官那个器官那个器官，每一个器官功能不太一样，有一些器官功能比较近似的，他们彼此有比较密切的关系，那合起来就成为一个组织啊。比方这个一样是消化器官，从口到胃到肠子，这些都消化器官，那这整个合起来，这些器官合起来就叫做组织嘛。 所以组织的英文字本来就是 organ 这个字合起来的，不是吗？把 organ 连接起来就叫组织嘛。同样的，器官连接起来就是组织。我们在教会里面，哎，这个人有那个功能，那有那个功能，有的时候要安排一下啊，免得比方工作做重复了，或者是大家能够一起能够做得更好、更和谐，所以要有组织，我们就分配这个有分工授权这样。但是我想，我们要留意不要，只是让组织带头的再往前做。在初代的教会，他们是在有需要的时候才开始设立一个执事，而不是一起都说，嘿，我们现在有教会了，要有教会的样子了，我们来设立这个设立那个。初代教会并没有这样啊。虽然后来保罗现在需要在有些教会设立长老，可是初代的教会刚刚建立的时候，并没有看见有任何设立长老的行动。主耶稣案例的十二使徒，但是那是在指着他们去侍奉啊，建立教会，可是在一个教会里面，他们并没有设立什么使徒，只是后来这些人自然被称为，没有设立什么长老，但是后来这些人自然被称为长老啊，逐渐兴起来的。也许到后来他们还是有案例这些人，那我们不知道，圣经没有记载啊，所以我相信有组织是正常的，但是最好简单的说就是最好组织跟在工作后面啊。当然也有的时候，借着一个组织工作也能更往前去。但是总是不要好像觉得说要依靠组织才能够往前去，或者是要快点弄一个组织才会像样。以前我去过一个教会，他们大概只有二十几个人，他们的分的工作一共有三十几个项目，我觉得有点奇怪。没有必要吧啊、哦、当我的教会二十几个人的时候，上上下下什么事情几乎都我自己在打理。但是也有一些弟兄姊妹帮忙，那我愿意让他们帮忙。逐渐教会大起来的时候，很自然这些就放在合理的位置上。可是因为什么事情我都打理过，所以到后来当我要分工授权的时候，我晓得怎么样带着他们做。好，那就是到现在很多事我也去补补破口，我还是会去做，但是我不需要担那个责任，都有弟兄姊妹在做，然后出来了都不用管这些事情。教会我几乎不用特别去交代什么，我就出来就出来了，他们都已经做得很好这样哈。那，所以，是有组织，但是不需要好像被这个所限制。我在有些地方，他们没有传道人去他们那边服侍，发现他们刚开始的时候，哇，大家都非常的，很自然的就刚开始的时候就为了神的国度，大家都很火热，什么工作一起做，主日学大家一直打拼，那个工作的工作大家都很同心。后来有一个台湾去的牧师去了那边。看到他们有二三四个人聚会，他就你有兴趣就告诉他们说啊，你们现在这样可以成立教会了哈，然后就给他们案例了几个执事。好像有人的观念好像觉得说，要案例几个执事才叫做教会哈，那前面他们那样做就不叫教会啊，当然是教会啊。那可是他就这样，好像这个才叫设立教会。有的人甚至借着这个能够到外面去说，我设立了一个教会，其实他才不是他设立的，只是去给人家案例几个执事而已啊。可是后来我去到那边，他们执事们告诉我说，现在他们觉得运作比较困难，因为你负责主学，我负责什么？结果因为刚开始嘛，人手也不够，可是当天我就不太敢去插手在你的工作上，反而大家就有点畏首畏尾的样子，就觉得而且开始有一些有时候会彼此猜忌啊。那当然。不是因为有组织就一定有错，但是所以不要有组织当然不是，可是至少教会不是用一个组织来 define 来去做它的定义来介说它的哈，这个我觉得我们应该了解。你知道不但这七十个长老兴起来以后，虽然圣经没有明白说是因为这个原因，可是事实上我们看见他们后来的毁谤摩西就变成有组织化了。而且根据犹太人自己的说法，这个我们并没有圣经的明确的证据，根据犹太人自己的说法，他们认为在福音书的时代，就是主耶稣使徒们的时代，犹太人不是有一个公会吗？我在上路亚福音的时候提过哈，那个公会有七十个成员嘛哈，那他们认为这个是直接传承自摩西的那个七十个长老。犹太人常常喜欢溯本追源，说他们有这个传统的过去的权威哈的那种权威的传承。如果真的是的话，你看摩西设立的七十个长老，那经过1500年以后还有后遗症哈，因为 钉耶稣十字架是怎样？工会，逼迫使徒是怎样？工会。我的意思不是说有同工会不好，有执事会长执会不好啊。可是有的时候，逼迫神的圣徒，或者是带头来违抗神的旨意的，有的时候是教会这种组织，你知道吗？教会历史上多的是这种情形，所以我们都要留意。如果我们是工会的议员，请特别留意。在你们这里，我不知道你们谁是工会的议员，可是我们应该特别留意哈，不要成为像这样的人。那毁谤的事情，毁谤权柄的事情是很不好的啊，因为那个会像大麻风一样，是会传染，是会蔓延的。我想，当连这个摩西的哥哥和姐姐都联合起来毁谤摩西的时候，神就是看这种罪是一种会蔓延的罪，所以他让米利安长了大麻风，亚伦本来也应该长大麻风，因为他是大祭司，神有时候会尊重那个职份啊，所以就没有立刻处理他，但是认罪的时候他们两个都要认罪了吧。那为什么长大麻风呢？我想神只是用表面的事情让他们知道一点，说这种罪在骨子里面，在真实的情况里面会带来的结果啊，在教会里面确实这样，而且那个蔓延开来就很难止住。你把一个事件处理完呢，它通常都会留个尾巴，那又会生出下一个事件来。因为一碰到诽谤权柄的事，就非常难处理。你想想看，一个牧师或者一个长老、一个执事、一个做领袖的被诽谤，啊，人家攻击他，说他怎么样不好，怎样不好，怎样，无论是怎么说的、啊，好，那处理这些事的是谁呢？是领袖嘛，就是他们自己要处理。当他们处理的时候，人家很难相信说他们是秉公处理啊，因为是处理跟自己有关系的事，人很容易觉得他是在为自己争辩，对不对？保罗遇见的就是这样，他在哥林多后书，人家把他在别的地方当百姓遇见的麻烦事，他们彼此的事，比方腓立比教会，也许有几个姊妹他们彼此不和，保罗就劝他们说啊，我劝谁谁，你们要彼此同心。大家知道，无论他听不听，至少知道这是使徒的公正的一个劝说哈。可是当攻击的对象是使徒本身的时候，像哥林多教会，那他讲的话，人家就会觉得说他不过是替自己说话而已。所以保罗一边讲，一边还要需要说，我不是在为自己分数，我是为你们好。可是讲归讲，到头来还是有人不会接受他，所以他一次又一次派提摩太去写了更多前书，后来又派提多去，好像解决问题了，可是后来还是没有完全解决，他自己可能又去了一次，还是没有解决问题，还要再写更多后书，写完更多后书，我们在教育历史上我们并不知道有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也许没有。至少当保罗晚年的时候，他提到亚细亚的教会，连亚细亚的教会都离弃他，我想那个意思不是亚细亚的教会被盗都离开主了，可是是显然对保罗有意见。那连他服侍的三年，当他走的时候，那些长老又哭啊又怎么样的，那个教会到后来会都离弃他啊。那会不会有一些话也是从哥林多教会传过去的，也有可能，教会很小，很容易话传来传去，原来啊，可能保罗在我们这里都看起来不错，原来他在里面那边是这样，原来人不可貌相啊，有可能骨子里面不是这样，人有趣的，就最容易听传言的、传舌的话，那种你刻意告诉他们你要怎么样、怎么样的事情啊，可以听很多年听不进去，可是你有可能走过两个人都在讲话，走过他旁边，偶然听见他正在讲某某人，不是跟你讲啊，是他们两个人都在讲，就是路过听到了，哇，你可以记30年。到处去传哈，然后我们很容易这样。所罗门也清楚讲说，传舌人的言语如同美食深入人的肚腹，就说你一听见传舌的话，哇，立刻就深深的隐藏在心里面，栽种在里面，而且浇灌它，让它生长得很好。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要留意的啊，很容易这样。所以我相信在教会里面，特别应该留意这些事情。 那你说可是上面带领的人有问题怎么办？我觉得圣经没有用命令的方式告诉我们这件事，但是他用一个非常重要的例子告诉我们这件事，就是大卫跟扫罗，谁比扫罗更恶劣的领袖？可是大卫怎么对待他？从来没有去攻击扫罗，连讲话，连私底下在他跟他在一起的他都不攻击扫罗，从来没有提过他一次攻击扫罗，你有没有发现？连那种暗示性的话都没有，甚至当好像明明神把扫罗交在他手中，他一刀就可以杀死他，他可以做王，而且还有一个很好的借口说这样对神的百姓有帮助，因为扫罗把神的百姓带向下坡啊，可以说为神的国的好处。可是当别人劝大卫杀他的时候，大卫没有杀他，割下一点他衣襟的下摆，连割下来一点他都心里自责。后来他紧紧的拦住他的跟随者说，万不可加害于耶和华的受膏者。那后来当神的时候来到了，他登上王位，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把以色列翻转过来。为什么？那里有一个人，他把自己放在神的手中。大卫的生命最美丽的地方之一就是在这个地方，对不对？所以圣经没有用很明确的命令说你不可以这样，有了还是有这样的话，但是论到有一些很糟糕的领袖，他并没有那么明确这样说，可是有一个很好的榜样啊。当然圣经其实还是有这样讲了，彼得说连乖僻的主人都要顺服嘛，这个意思并不是叫你去顺服他去做坏事。我想如果是论到不对的事情，那么你不要做啊。可是毁谤权柄是另外一回事，我们要尽量的留意。那听见别人毁谤权柄，我们也不要跟他应和啊。即使你觉得不容易责备他纠正他，至少你不要跟他应和，避免听这个话，因为听久了我们多少会受影响。有的人说我虽然听他这样讲，可是我不会受影响，很难啊，对吧？不发生事则已啊，你听人家讲一个执事、一个长老、一个传道人的坏话，你当时可以说，因为平常很敬爱他，你可以说我没有受影响。可是有一天，也许你做了一件事情不太对，这个传道人或者这个长老执事来纠正你，你如果不服的话，你很马上就想，怪不得人家这样告诉我，好，马上就，所以那些东西是种一个种子在里面，所以这些都是要小心的哈。至少神非常的看重这一件事，所以后来当他们有组织的起来反抗摩西的时候，神行了可能圣经里面人还活在世上所能看过的最可怕的刑罚，就是地开口把人吞灭了。因为那个刑罚比什么火烧死啊或什么可能都是更可怕的。加州经常有地震，经历过，如果曾经经历，不只是听说而已，而是亲身在耳，可能就会更了解当你桥塌下来倒在身上是什么味道。何况地开口吞灭，自古以来地底下就是被当作是用来代表地狱的嘛，哈，所以那个意思就是你还活在地上就直接被神丢到地狱里面，差不多这个意思。所以神用最可怕的刑罚来刑罚可拉的后裔哈，这个是后话了，因为前面还要再插进另外一个重要的事件，就是当他们来到加迪斯巴尼亚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当他们经过哈奇路啊这些地方，后来就来到加迪斯。加迪斯巴尼亚在迦南地的南端，我这个图画的比例不太对，它应该还比这个更南一点啊。那准备从这里进去，可是一方面可能是百姓的意思，一方面可能是摩西的意思，一方面可能是神的意思。圣经提到这件事的时候有不同的说法，但是无论怎么样大概也是神的意思，也是大家的共同的意思，所以派探子进去不是错误的，是对的啊。但是本来这个是好事，本来是要往好的方面，他如果去看见那些神所赐的美地回来讲信心的话，哇，那个很激励大家往前去。可惜我们都知道，当摩西每一个支派选一个人，从这里派了12个探子进去窥探迦南地的时候， 他们回来有两个人讲信心的话，另外十个探子讲不信的话，记得这个故事对不对？好，那有可能我自己猜想，有可能他们在路上十二个人已经开始谈论这一件事情。那十个探子讲不信的话，有可能不是一起都十个都定一个，也许有一两个先起来这样讲，因为他们刚开始回来的时候大概都兴高采烈的，你记得他们拿了那地的出产，还抬了一挂葡萄，这里说一挂葡萄，两个人用杠抬着。我不知道你们去过以色列的人那边有没有葡萄大串到要两个人抬，但是我听说一直到现在有的时候那个地方的葡萄还有的能够有25磅重，25磅重大概一个人抬着太重了哈，就两个人抬，有可能类似像这样，就是确实是流入隐秘之地。那他们会抬着那个回来，显然当刚开始他们抬着要回来的时候，大家都还兴高采烈的，对吧？坐一起的他们就觉得不可能，他们抬那个回来干什么？可是也许讲一讲以后，也许一个人开始说，哦，可是那个城墙那么高大，我们真的有办法吗？那个人看起来都每一个月都比我们高三个头，因为那是巨人啊。慢慢这些话就彼此影响啊，也许约西亚跟加勒在途中就已经讲信心的话，我个人猜想一下，我觉得有可能是加勒带头讲信心的话，结果那个带头讲不信的话的人得到9个跟随者，这个带头讲信心的话的人得到1个跟随者。我个人这样说是因为约书亚虽然被神拣选做接续摩西的，可是他的性格跟加勒不太一样，加勒比较会很勇敢的很直接的就他站出来表达这个正面的意见，可是约书亚好像比较胆怯一点，因为当他接续摩西的时候神好几次跟他说你要刚强壮胆，好，所以但是至少他选择的是正确的，当约书亚这样讲的时候，加勒这样讲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我相信我们都能做像加勒一样，各位的圣经称赞他，虽然圣经常常把他跟约书亚一起说他们另有一个心智专一跟从我，可是似乎每一次神主要是在讲加勒，你有没有发现？好，这个人因为这样他影响别人，我们应该在这个角度影响别人，而不要在另外一些方面影响别人。这两群人都一样，有一点是一样，他们都会讲但是，但是的前文后文刚好颠倒。有的人说哇那个地真的很好，但是仇敌也很强大，可是加勒的说法说什么？仇敌很强大，但是神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都一定会要晓得这个但是的艺术，要学习这个加勒的但是哈，那个就是得胜的秘诀，是真的，因为神恩典不是等到看见了我们才踏上去，神恩典是要用信心的，不是吗？就当你看见还不是这样的时候，你说但是我相信神会帮助我，相信神与我同在，我们主能得胜。好，我们应该经常有这种但是，那这样主能够更好的带领我往前去。可惜他们在那里回来到了加基斯，那他们诉说那地的丰盛以后，就有人开始提到负面的话，哇，那影响就很大了，整个百姓都受影响。那当大家受影响的时候，加勒赶快起来力挽狂澜，开始讲另外一面的话，就是在民数记13-14，他们加勒很清楚的勉励整个百姓说，我们不要背叛耶和华，不要怕那里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硬币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我们足能得胜。可是全会众听的是十个人的话，要石头打死他们。自古以来多数人的意见就常常不见得是神的意见，而且多半的时候多数人的意见并不是神的意见，他并不只是说不都是神的意见而已，而且事实上是常常不是神的意见。所以我很相信在教会里面大概投票表决，我不觉得那个是神治理教会的方式，圣经没有投票表决这一回事，我也不认为 投票表决都是错的，那要看什么事。有的时候，比方我的教会要买营运剂的时候，我投票表决。那因为大家充分说明，那个不是顶要紧的事情啊。可是我的教会要不要别的野外步道，我从来没有让我的同工去投票表决。我觉得是出一出的，我跟他们说明，如果他们真的有强烈的反对的意见啊，那我也听，有可能主借他们提醒我，还不是时候。那如果大家谈了以后，我觉得应该往前，我就往前。那我不是说我都每一件事都这么独裁了哈，可是，我想一个体制独裁不一定是独裁的，一个体制民主也不一定民主。你想想看，如果教会是由五个长老来治理，这五个长老彼此都是 equal 的啊，彼此都是平等的，就是没有一个要裁决，那很民主了吧？代议政治嘛，哈。这个会不会民主呢？那要看人，不一定民主，因为这五个长老一定不会大家性情都一样，有的长老是比较倒霉的，有的长老是比较讲话比较强烈的，比较有意见的，好，你比较会讲话，那他在讨论的时候，如果他讲的比较好像他一讲起来就很有说服力，很容易那个明明感觉到相反意见的人可能就会，如果谈一谈谈不懂，他们就比较会退让，他们就会觉得说，你看大家谈了以后，显然是神的旨意，大家都合归于一个方向，不见得，不见得。那有的更糟糕，有的不但在开会的时候会这样，他们会去运作，哦，下个礼拜要开会要决定一件事，他就开始去探访需要投票的人，拜访他们，等到开会的时候就多一点人赞同他的这一方面。自古以来民主政治都有相对的问题的，所以那要看人。可是有的人在教会也许是一个有一个主要的领袖在做裁决，如果他很能体察神的旨意，也体察弟兄姊妹的需要，那他一样可以做得非常的非常的合宜啊。所以我不觉得有哪一种体制是绝对好的，所以圣经事实上没有很清楚给我们交代应该什么体制。圣经很清楚的说有团队侍奉，也就是说不应该什么事情都一个人在做，那是当然的哈。可是怎么样配搭，甚至怎么样开会决定事情，圣经已经完全没有讲，圣经没有告诉我们那些人怎么配搭。那唯一有的一点点的样子是耶路撒冷会议使徒行传15章，可是在那里第一没有给我们讲谁是主席，没有给我们讲谁裁决，你说最后是主的兄弟雅各裁决的，可是圣经并没有提到他是会议主席，本来就定规他裁决的，他们就很自然谈论主的事，大家一个敬畏神的心。后来雅各起来引用一些话，也跟其实跟前面的话都是跟别的话都是同样一个方向，大家一致觉得说那是神的旨意，就事情就这样决定了。那所以呢，这个真的是圣经留给我们一个好像不是定规一定要怎么做啊，那这不是叫我们可以随意做，反而叫我们更小心的做，体察什么才是那个精义啊。所以在一个教会里面有权柄不是错的，事实上没有权柄根本不能建造教会，可是呢怎么样善用权柄是一个最重要的事。有的人他们经历过权柄的发生的问题，就轻易的跑到另外一个极端反对权柄，这是不对的啊。我记得我认识一个传道人，他在大陆的时代，那个时候他所处的教会是非常注意权柄的，当大陆要政权要易手的时候，他们那个教会面对时代的冲击，那后来共产党就说要征收他们的一个他们来用的一个训练工人的一个地方，好像那他们长老们谈论以后，最后他们决定不要顺从这一件，他们觉得这一件是属于顺从神不顺从人的应当的。可是当他们决定这个的时候，他们没有让大家都出意见， 问题是当他们写文件的时候把所有的名字都签上去，所以后来出问题的时候这些人多半都被抓起来啊。那因为这样，这个传道人他当时是一个年轻人，看见他就会很不以为然，慢慢就滋生一种观念在他里面，就是觉得那种讲究权柄是不好的啊。以后他就教导人说，哎，你强调权柄，一旦遇见非常时期，你就显出那是错的来。那有人来给我讲这个话的时候，参加他的聚会讲这个话，我就很不以为然啊。我就回答那个来告诉我的兴冲冲来告诉我的，我说他讲的虽然好像有道理，可是除非他能够证明在生平时期，他说非常时期就写明有权柄，用权柄是错的嘛哈。我说除非他能证明在生平时期不用权柄能够好好建造教会，要不然我不太能接受这个事。我这样说有原因，因为圣经不是这样讲，圣经自古以来都要用权柄的。后来我听说他后来自己因为跟别人不能相合，他自己开始一个工作。那他所离开的那个教会原来也很讲权柄的，那所以他无法接受就离开那个教会。其实是他们但他是他能来美国的，所以然后来离开，在附近自己开始一个工作，也有就没从这个教会就跑到他的地方去。我所以知道这件事是有一个当时跟随他跑出来，也很同意他的看法，然后忠心跟随他的人来告诉我，那是一些我们就认识的朋友。他说他很难过，因为他跟着他出来，可是现在我们这个弟兄开始讲权柄，因为他进到教会，慢慢他发现那不可能。你如果根据圣经，一定要讲权柄，但是那样反而不美，因为本来你不需要讲的，你只要好好的传道，你带来祝福，很自然会有权柄，对不对？保罗什么时候讲权柄，你知道吗？他权柄遇见挑战的时候，他并不是用权柄来开始他的工作，说一起的聚会说，哎，你们大家都听着哈，如果这个教会我们要建立起来，大家都要听我的哈，听清楚了哈。保罗也这样，对不对？他就是传道，很谦卑的传道，努劳力，什么事情亲手做工。可是慢慢他建立起权柄来，当然那不是他的目标，他不是为了建立起权柄来那样做，他自然就是要服侍主。可是慢慢就他有权柄，可是当他的权柄遇见挑战的时候，他为这个争辩，为什么？因为他知道那对他们有益处，他知道如果他们违抗权柄，他们自己会吃亏的。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那些顺服权柄的人都是蒙福的人，整个圣经没有几乎没有例外的。所以这个是我们了解，我讲这句话不是要挟制你们，因为我不是这里的同工，所以我要释放一点讲这些话。当然你们的领袖没有人告诉我什么事情，我到一个地方通常都不会去查问这里用的怎么样啊，来跟我讲道的依据。我从不这样做，有时候我甚至故意的避免听这些话，这样我可以释放一点讲道。所以如果有的时候这个讲道你特别的需要，纯属雷同这个纯属巧合，对不对？其实也不是的，也许是对你的心说话，你不要一直觉得说一定是江牧师去告诉他，一定是哪一个同工去告诉他，没有。我对你们几乎都没有什么认识，我的认识都是从那个我们的报名单来的。好，那因为这样，神在那里向他们发怒，就不准他们进迦南地。我们一再的试探神啊，一再的发怨言啊，哈，我们实在要小心，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是底线 ，bottom line， 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你一定要了解一件事，就是神的恩典是有界限的。你说乱讲，神的恩典是丰富的。你有没有听过圣经提到说神的恩典是无边无尽的？你有没有听过这种话？有没有啊？有什么地方啊？我在讲恩典的，我没有讲慈爱。其实从一个角度来说还是有这种话啦，跟你说后书第九章末了，他说哎，他有说不尽的恩赐啊。但是我说恩典有穷尽是这样说的，就是神的恩典是要引我们要悔改，好， 可是当我们不悔改的时候，恩典的期限会有过去的时候，因为我有清楚的根据，就是保罗说现在是恩典的日子，是拯救的日子，是恩施恩的时候，对不对？对吧？那意思就现在是意思说会有一个日子来到结束，那意思说到时候神就变得没有恩典了，不是啦，而是说到时候神的恩典必须在另外一方面表达了，就像在这里一样。所以我们不知道神的施恩期到什么时候，最好不要冒险。你说以色列人，神说他们十次试我探我，所以现在够了，你就算一算说我还八次了也没关系。你怎么知道神说不定八次就算数了哈、每一个人不一样，你看摩西犯一次错神就不准他进去了，每一个人不一样、那神给我们严格一点，表示神看重我们不一样，了解吗？好，摩西只不过讲一次急躁的话而已，比起以色列犯的那些罪，摩西那是太小太小，神不这样看，神给他仆人定的标准是高的，因为摩西那样子的忠心，神盼望他更完美。神的原则一向都像主耶稣讲的，叫做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所以越是要向神忠心，神给你的标准可能越高，所以不要跟别人比较，人家跟自己比较，来到主的面前不要轻易的说、他做的应该没事，我也来做做看，小心埃及人就是这样说，以色列人过红海都过去了，希伯来说埃及人试着要过去就被海吞灭了，你不要因为别人是那样你就试着也要这样做好吗？你必须自己来到主的面前，然后自己跟随主啊。所以接下去神就不让他们进去，但是他们到那个船才说啊，我们一定要进去，摩西说神不会与你们同在，他们还是硬要去攻打迦南人，结果就失败了，被迦南人杀败，他们就把那个地方取名叫何尔玛，何尔玛意思是毁灭的意思哈，毁灭的意思。接下去你就发现这个毁谤全民的事就比以前更层出不穷了，接下去就发生可拉沙堪亚比兰的事件，他们一起起来毁谤摩西，他们说神难道只跟摩西说话吗？我不知道，也许可拉的后裔也有一点说预言的恩赐，也许他也许列在那七十个长老中间的一位，他们也说过预言，慢慢他们骄傲起来，就是说难道神只跟他说话啊？那像他能够率领这么多的百姓，只不过刚好际遇如此，刚好我没有像他一样早一点生，没有像他一样已经八十岁了，如果我像他一样我也可以做这些工作，也许可拉后裔的想法就是类似这样，所以他就起来回放摩西，那他们遭拒了一群人，那里面多的是以色列中的领袖，圣经没有明确讲，可是我个人相信那里很可能包含了七十个长老中间的一些人啊。那可是后来摩西每一次遇见这些他很谦卑，他就会俯伏在神的面前，可是你不要误会了，以为摩西每一次俯伏在神面前就是不说话，有时候摩西俯伏在神面前，神的话临到他，他还是站起来说的啊。虽然那样说百姓不一定服气，因为他好像在为自己争辩，可他就是说神要他说的话，那他们还是不听，后来摩西就叫他们站在那边，然后他们也拿着香炉，摩西也拿着，叫亚伦拿着香炉看看神愿了谁啊。后来他们还是没有软下来，不愿意悔改，摩西就讲一句话很重要，他说叫大家离开这些人的帐篷，免得与他们一同有罪，一同灭亡。这在到新约还是一个原则，所以在新约时代有一些人有一些状况来到一个地步，使徒们会怎么处理呢？把他们逐出教会，或者是要求神的百姓不要跟他们相交，对不对？这是新约的状况，同意吧？所以你在看到这一类的事，你不要轻易的就是说那样没有爱心吧，当然我们应该尽量非常小心的做哈。可是至少圣经有明确的讲，有的时候会有像这样的事情，为什么呢？保罗很清楚讲，不要跟他们，不要在恶人的帐篷里。后来地就开口把这些人吞灭了。很有趣的是，很可悲的是， 发生这些事有百姓有没有全部醒悟过来？没有哎，你看这个民数记十六章记载这一件事嘛哈，可拉党的叛逆，十六章的三十一节，刚刚发生这些事的第二天啊，以色列全会众都向摩西亚人发怨言说：“你们杀了耶和华的百姓哦！”他们显然认为摩西用什么法术把地开口把他们杀掉，所以你看百姓实在不认识神，对不对啊？很多人也是一样，挤在一个大教会里面，也许那个大教会可以有数字说：“哦，我们有多少人，教会怎么增长？”可是那里面有多少人是像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他也是在一大群会众里面，可是他们真的一件事情就显上不认识神。你不要忘了，他们在别的时候讲起话来可能很属灵哦。啊，圣经里面很多这种例子，那些恶人连他们在行恶的时候都奉耶和华的名，都提耶和华的名字在行恶，可是遇到这些事情就很清楚知道他们不认识神。他明明看见神的审判，他们说是摩西杀了神的百姓，所以就有瘟疫临到他们中间，死了一万多人。那之后神就要摩西做一件事，把亚伦的杖跟以色列十二支派的领袖的杖放在会幕那个约柜前面。第二天亚伦的杖，本来杖当然都已经干掉了很多年用的，亚伦杖却开花结了熟性，表明一方人复活的大能。可是复活就是带来权柄嘛，因为是复活以后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赐给他，表明那是神所设立的权柄。那做完这些事以后，你看百姓什么反应？十七章末了，以色列人对摩西说：“我们死了，我们灭亡了，都灭亡了，反正挨近耶和华帐幕的都是必死的，我们都要死亡嘛。”你想百姓这些话是表示服了吗？我自己读，我觉得至少那个味道听起来好像很不得已。